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和《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汇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早上好。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入。
那希望这个圣灵能够充满我们每个人，
希望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那谢谢段燕玲姐妹刚才阅读经文。
多谢段段姐妹刚刚阅读的经文。
也谢谢肖弟兄在这里帮着帮忙翻译。
OK 了，不再多谢我了。
那我们每天都在讲话，讲很多话。
我们每天都在讲，讲很多的话。
那根据统计，好像女性讲的多一点。
根据统计。女性讲的嘢比较多啲，
一天两万多字，
每日两万字左
右。男性就要比较少一点，
男性就少一啲，
大概只有七千字，
只有七千字左右。
那所以我们每天在使用语言，
所以我哋每日都喺度使用语言，
就像呼吸空气一样，
就好似呼吸空气一样。
所以理所当然，
所以理所当然嘅。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但系有冇谂过呢？
语言不只是这个沟通的这个工具。
语言不单止是沟通的工具，
它实际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桥梁，
实际上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那你说的我听得懂，
如果你讲的我都听得懂，
那我说的你能明白，
我讲的你都明白，
那事情这样就比较好办，
那事情就好办了。
可是一旦语言不通，
但一旦如果语言不通的话，
那就像这个鸡同鸭讲，
就好像鸡同鸭讲的
大眼瞪小眼，
你眼望我眼，
大家无法交流，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沟通。
那记得1989年的时候，我是在那个美国福特基金会当助教。
记得1989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基金会做助教。
那有一次，一位来自这个奥地利 国立大学的一位外籍教授，他刚刚到。
有一次，一个来自奥地利的一个外籍教授，他刚刚来到。
那我热心的带他到那个上海的这个南京路和淮海路去逛一逛。
咁我就做尽地主之谊，我带佢去上海嘅南京之路嗰度去逛街。
那在路上的时候，他忽然跟我说了一句话。
在路上，他突然间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I want to buy underwear。”
他说：“我 want to buy underwear。”
那当时我不知道这个underwear 是什么。
当时我不知道 underwear 是什么意思。
那尽管那时候英语也就已经学得不错了。
尽管那时英语我都学得几好了已经。
所以你如果说在经济学上的英文，但是我都知道。
啊，如果是经济学上的英文，我都知道的。
但是具体生活当中很多用词都是不知道。
其实，但是生活上很多具体的用词我都不知道。
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也没有谷歌的这个翻译，也没有 ChatGPT。
嗰时冇手机，冇 Google 嘅翻译软件，又冇嗰啲电子词典。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 where 这个字，
我就谂啊 ，where 呢个词，
要跟器皿有关系，
系咪同器皿有关呢？
那么 underwear 的话，很可能就是那个他要买餐具。
Underwear 可能他要买啲餐具啦。
因为我想到他刚到，肯定像我们中国人，肯定锅碗瓢盆肯定要买的嘛。
可能他刚刚到那些碗碗碟碟都要准备了，
所以我就让司机开车开到一个买锅碗瓢盆的百货商店，
所以我就叫司机带了他去一个杂货铺，
然后开到那个店，他下一下车他就跟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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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一下车见到个店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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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所以我也当时很困惑，我想你不是讲的 underwear 吗？
我想你不是说 underwear 吗？
那 下面呢，那不是餐具吗？
下面不是用的就是餐具吗？
所以后来他只好指着自己的这个裤子，
后来他只有自己的裤子了。
然后英文跟我说 inside 就是在里面，
就是用在里面的意思。
那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要买那个内裤。
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想买底裤。
所以你看语言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对上，会产生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误会。
所以语言这件事如果没有对上，真的很大的误会产生。
哦，这是刚才的那个就是一个图画，语言不通鸡同鸭讲。
Yeah, 语言不通就真系鸡同鸭讲。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两段经文。
我哋今日睇下两段经文，
一段在旧约，一段在新约。
一段喺旧约，一段喺新约。
但焦点什么？焦点都是语言。
焦点上都系语言。
那旧约讲的是巴别塔的故事。
旧约讲嘅系巴别塔嘅意思嘅故事。
那当时的人为自己立名。
当时的人为了宣扬自己的名，
就想造一座通天的塔，
想做一座通天的塔。
那结果呢，上帝就让他们把语言给搞混乱了。
结果上帝将他的语言搞混乱了，
那他们就没有办法交流，
他们就没办法去交流，
那只好分散，
只好分散，
放弃这个建塔的计划，
放弃这个计划。
那新约里讲的是五旬节的故事，
新约讲的是五旬节的故事。
那在五旬节那一天，
在五旬节那天，
那来自世界上各地的这个犹太人，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
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圣灵突然降临，
圣灵突然间这样降临。
那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其他的语言来就是讲福音。
耶稣的门徒突然间发现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言去传福音，
所以来到所有来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在场明白他们所讲的，
所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明白他们所讲的。
所以在那一天三千人这个悔改受洗归向耶稣，
所以在那天呢有三千人悔改归向主，
教会正式成立，
教会正式成立。
所以这是一个合一的这个属灵群体，
是一个合一的属灵群体。
所以同样是语言，
所以同样是语言，
一次造成分裂，
一次造成分裂，
一次带来合一，
一次带来了合一。
这是上帝这个奇妙的作为，
这个是上帝的奇妙作为。
那我们下面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赐给我们语言，
多谢你赐给我们语言，
让我们能彼此沟通，
使我们能够彼此沟通，
也能向你祷告，
亦都可以向你祷告。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愿你开我们的心，
愿你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也学会用我们的语言去见证你的爱，
也都学会用我们的语言去见识你的爱。
求圣灵引导我们，
求圣灵引导我们，
那我们从巴别塔到五旬节的故事中，
所以我哋从巴别塔同五旬节嘅故事当中，
看到你奇妙的作为，
睇到你奇妙嘅作为，
经历你更新的能力，
经历你更新嘅能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那我们来看的第一个故事是巴别塔的故事。
我们看下第一个巴别塔的故事。
那巴别塔的故事，它是记载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
巴别塔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一章。
所以是第十一章一开始就说。
十一章一开始就讲。
那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
嗰阵天下人嘅口音语言都系一样。
那为什么他们是讲一样的话呢？
点解佢哋系讲一样嘅话呢？
用一样的语言呢？
用一样嘅语言呢？
那大家还记得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
大家仲记唔记得挪亚方舟嘅事？
那时候人心败坏，这个充满暴力。
嗰时人心败坏充满暴力。
所以上帝很伤心。
上帝好伤心。
决定用一场大洪水来这个洁净这个世界。
决定用一场大洪水来洁净这个世界。
那只有敬畏他的这个挪亚一家八口。
只有敬畏他的挪亚一家八口。
和一些动物。
可以留下。
所以他们靠着上帝的指引，他们建造了这个方舟。
他们靠着上帝的指引去建造一个方舟。
所以最后在大洪水当中存活了下来。
在大洪水当中存活了下来。
所以那时候人都是挪亚的后代。
那时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
所以他们当然用一样的语言。
所以他们当然是用一种语言。
那语言的统一实际上是上帝的祝福。
语言同样是上帝的祝福。
让大家能够彼此沟通。
使大家可以彼此地沟通。
合为一体。
合为一体。
就像我们那个参加同乡会一样。
好像我们参加同乡会一样。
那大家讲这个家乡话，吃着这个熟悉的家乡菜。
大家都是讲家乡话，食嗰啲家乡菜。
那特别亲切，特别温暖。
特别亲切温暖。
可是如果人不谦卑，
如果人唔谦卑，
不敬畏上帝，
唔敬畏上帝，
那么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一，
一种人同人之间嘅合一，
也可能变成这个骄傲或者悖逆的工具，
或者会变成骄傲同埋悖逆嘅工具。
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
所以
第四节，
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
那些人他们想要做一些事情，
他们想做一些事，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
所以我们看下这个经文，
他们要做四件事情，
有四件事要做。
第一是什么？
第一就是
要造 一座城，
要做一座城。
第二
就是
要造一座塔，
要做一座塔，
然后那个塔顶通天，
然后塔顶要通天。
第三是要传扬他们的名，
第三就是要传扬我们的名。
那第四呢，是他们不想分散在全地。
第四就是他们不想分散在全地。
那他们为什么要建塔？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建塔呢？
那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个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要传扬他们的名。
他们要传扬他们的名。
所以他们想靠着这座通天的塔来证明他们有多么厉害。
所以他们想靠着这座通天的塔证明他们有多厉害。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多么伟大。
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们有多伟大。
这正像是加尔文所说的。
这个是加尔文所讲的。
人的本性就如一座这个生产偶像的工厂。
人的本性就好像一座生产偶像的工厂。
我们不断的这一个不断的自己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偶像。
我们不断地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偶像。
来崇拜这些偶像。
来崇拜这些偶像。
增加自己生活的压力。
增加自己生活的压力。
一直到把自己搞垮。
一直都搞垮自己。
所以巴别塔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偶像。
实际巴别塔就是这种的偶像。
人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地位。
人把自己放在当作是上帝这样的地位。
那如果我们看我们当今的世界。
如果看下当今的世界。
实际上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实际都有类似的情况。
每个国家都想造最高的楼。
每个国家都想做最高最高的塔。
那先是这个最高的是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双子星塔。
先是马来西亚的双子星塔。
那后来被这个杜拜的这个哈利法塔取代。
后面就是被迪拜的哈利法塔取代。
现在沙特阿拉伯又在建造这个叫王国塔。
现在沙特阿拉伯又建造王国塔。
那他这个塔好像比这个哈利法塔还要高一公里。
哦，这座塔比哈利法塔还要高一公里。
那我想一公里可能就是把天线弄得很长。
可能就是将个天线整长一点。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们就要显示我们的国多么厉害。
他们就要显示自己的国家有多厉害。
那刚才也讲到这个就是巴别的人，他们也要造城。
哦，刚刚讲到的巴别的人，他们又要造城。
他们为什么要造城？
他们为什么要造城呢？
因为他们不想这个分开。
他们不想分开。
那上帝是怎样教导我们？
上帝是怎样教训我们的？
上帝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上帝清清楚楚地跟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但当时人不听上帝的话。
但当时的人不听上帝的话。
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
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
他们选择这个聚在一起。
选择聚在一起。
还要造成城墙来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还要做一个城墙来保护自己。
不被分开。
不被分开。
那我记得当年我这个在高考的时候。
我记得当年我高考的时候。
那我们都要填这个高考的志愿。
我们都要填高考志愿。
那我一开始是填了北京的学校。
我一开始是填了北京的学校。
但到最后一分钟。
但最后一分钟。
我还是把它改成了这个上海的大学。
我又改回是上海的学校。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这个离开上海这个舒适的这个生活环境。
我不想离开上海这个舒适的环境。
所以他们要做一座塔，建一座城。
所以他们做一座塔，建一座城。
那这样就惊动了上帝。
那就惊动了上帝了。
所以上帝什么？上帝就耶和华降临。
所以上帝怎么样？就讲到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塔，城和塔。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那这句话实际上是带着这个讽刺的意味。
实际这句话带着讽刺的意味。
因为人觉得自己了不起。
因为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们要做好高好高的塔，一直通到天。
他们要做好高好高的塔，一直通到天。
为自己立名。
为自己立名。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
那座塔那么小。
那座塔是那么渺小。
需要上帝亲自降临才能看清楚。
需要上帝亲自降临才能看得清楚。
当然我们也是知道。
但当然我们都知道。
不是因为上帝看不见。
不是因为上帝看不见。
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那个不能够做的。
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但是通过这个动作。
但是通过这个动作。
显示了这个人类的这个渺小。
显示了人类的渺小。
我们看了很伟大的事情。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伟大的事。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非常了不起的事。
在上帝眼里。
在上帝眼中。
是那么渺小。
是这么渺小的。
那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
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看得很大。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会将自己看得很大。
我们比任何其他人都重要。
哦，自己比任何其他人都重要。
我们承担的这个包袱比任何人都大。
自己承担的包袱，比任何人都多。
但是当你看着天空。
但是当你望向天空的时候。
望着大海。
望着大海。
你就觉得。
你又觉得。
自己根本算不了。
你自己算不到什么，很渺小。
那上帝看见了。
上帝看见了。
然后上帝就发表议论了。
上帝就发表议论。
那上帝发表什么议论？
上帝发表什么议论呢？
那经文在这里。
经文在这
里。就是他们成为一样的这个人民。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就是一样的语言。
用一样的语言。
那如果做起这个事情以后，他们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
如果他做了这件事成的话，以后就没什么事是不成就的了。
他们是在上帝是在夸奖他们的创造力。
上帝是不是在夸奖他们的创造力
和凝聚力吗？
还有凝聚力呢？
当然没有。
当然不是了。
那上帝也是担心他们力量太强大。
上帝就是担心他们力量太强大，
以后影响上帝的地位，
影响上帝的地位。
当然也不是，
当然就不是了。
那上帝实在在这里发出这个警告，
上帝在这里发出这个警告，
如果人继续以这种骄傲的心态联合起来行事，
如果人继续以这种骄傲的心态联合起一起行事，
那将会走向这个更深的败坏，
将会走向更深的败坏，
那最终被灭亡，
最终就会灭亡。
那上帝怎么办？
上帝怎么办呢？
所以上帝就采取行动，
上帝就采取行动，
扰乱他们的口音，
扰乱他们的口音，
所以他们彼此就不能够沟通了，
所以他们彼此就不可以沟通，
于是他们只能分散在全地，
于是他们只有可以是分散在全地，
也不能再造这个塔了，
也都不可以再造这个塔了。
所以这实际上是上帝对他们这个人的骄傲的这个审判，
实际上是上帝对人骄傲的审判，
因为要阻挡他们继续悖逆，
阻挡他们继续地悖逆。
但在这里实际上我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怜悯和爱，
实际上这里都看到上帝的怜悯和爱，
他不愿让人在骄傲的路上越走越远，
他不想让人在骄傲的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灭亡，
最后灭亡。
那实际上在我们人生当中，
实际上在我们人生当中，
上帝实际上也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和警告，
上帝也都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和警告。
当然良药苦口，
当然是良药肯定苦口，
有的时候上帝不一定直接跟你说，
人说上帝不一定直接跟你说，
他可能通过某个弟兄或者 某一个人他跟你讲，
可能通过某一个弟兄或者某一个人跟你说，
那讲了当然这个很刺你的心，
讲了肯定是很刺激你的，
你不高兴，
你又会不高兴，
但实际上这是上帝通过他的方式来提醒你，
实际上这个就是上帝通过他的方式来提醒你，
来管教我们，
来管教我们，
上帝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
上帝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以前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说，
所以以前我常都这样跟我的子女说，
爸爸每天要你们做作业，
爸爸叫你每天做作业，
因为我爱你们，
因为我爱你们。
我跟他们讲，你想想我会跟隔壁邻居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做作业吗？
你说你想想我会不会跟隔离那些小朋友打电话叫他们去做作业呢？
那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了。
那到最后，所以最后这一节告诉我们，
最后这节告诉我们，
这个巴别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变乱的意思，
巴别这个名字就是实际变乱的意思，
这个变乱实际上点出了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
这个变乱就是点出这个整个事件的关键。
人因为骄傲那个自大，
人因为骄傲自大，
想靠自己的力量这个建造这个通天塔，
想靠自己的力量来建造这座通天塔，
那结果上帝干预，
所以结果上帝干预，
那么他们最后被迫放弃，
最后他们被迫放弃，
分散四方，
相信。
所以这就是这个巴别塔的故事，
所以这个就是巴别塔的故事。
所以同样是语言，
所以同样是语言，
上帝让语言变得混乱，
上帝让语言变得混乱。
我们也可以看见人与人之间这个合一，
我们有没有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合一
是不可靠的，
是不可靠，
是不能一直维持下去，
是不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故事，
去看下第二个故事，
五旬节的故事，
五旬节的故事。
那五旬节的故事就是圣灵的合一，
五旬节的故事就是讲到圣灵的合一。
那五旬节的故事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
五旬节的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
那经文比较短，只有四节，
经文是比较短，只有四节。
那五旬节到了，
五旬节到了。
那五旬节是犹太人他们庆祝这个庄稼这个丰收的这个节日，
五旬节是犹太人庆祝粮食收获的季节，
所以是向上帝感恩的这个日子，
是向上帝感恩的日子。
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
但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这一天成为这个圣灵属灵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天成为一个属灵上面的重要转折点，
圣灵 忽然降临，
圣灵突然咁降临，
带来神国的大丰收，
带来神国的带领。
所以我们今天是圣灵降临，
所以今天是圣灵降临日。
那圣经是这样描述的，
圣经这样描述，
这个一阵大风吹过，
一阵大风吹过，
然后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然后这里的这个风不是自然的风，
然后这里 讲的风不是自然的风，
这里的火不是普通的火，
这个火都不是普通的火，
而是那个圣灵亲自的显现，
而是 圣灵亲自的显现。
那么我们知道风在是代表上帝的能力，
风是代表上帝的能力，
火象征着上帝的这个纯洁与同在，
火焰是代表了上帝的圣洁和同在。
那大家还要特别注意这两个字，
大家特别注意这两个字，
忽然，
忽然，
这是忽然什么意思？
忽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圣灵作为上帝灵，他是有主权的，
就是说圣灵是作为上帝的灵，是他是有主权的，
他按照自己的时间和方式来到人间，
他按照自己的时间和方式来到人间，
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
没人可以预测，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圣灵会降，
我们没人可以知道圣灵几时会来到。
但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但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你会感觉得到，
你会感觉得到，
就像有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有的弟兄姐妹，
他们原来不信主的，
他原来不信主，
来到教会以后，
来到教会之后，
那天的那个音乐实际上也是很一般的，
实际上当时的音乐都是很一般，
那弹琴的甚至弹错了几次好几块地方，
甚至弹琴都有几个音调
弹错。我不是说婷婷，
不是说婷婷姐，
但是那个人来到教会，他突然圣灵感动，他就在那里流泪。
但是他那次来到教会当中，他就是圣灵的感动，他那次就是流泪。
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
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住，
逃也逃不掉，
逃都逃不掉。
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灵几时来，
但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但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预备好自己，
预备好自己，
专心等候，
专心等候，
持续祷告，
持续地祷告。
当上帝的灵真正临到的时候，
当上帝的灵真正临到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会被翻新，
我们的生命会被翻转，
我们的教会也会焕然一新，
我们的教会也都会焕然一新。
那圣灵降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圣灵降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么我们跟着下面的经文一起来看，
根据下面的经文我们一起看看。
第一个明显的果效就是语言上的这个神迹。
第一个明显的果效就是语言上的神迹，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接着按照这个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
那天
说起别国的话来。
Sorry, 那天是五旬节，
这个就是五旬节。
所以耶路撒冷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信徒，
耶路撒冷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
那共有十五个不同地区的人，
共有十五个不同地区的人。
那他们都是说自己的方言，
他们都是讲自己的方言，
或者自己的语言，
或者是自己的语言，
家乡语言，
家乡的语言。
但就在那一刻，圣灵降临的那一刻，
但是在一个圣灵降临那一刻，
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很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门徒们他们本来只会说加利利的这一个亚兰话，
我们门徒们只会讲，本来只会讲加利利话，
或者本来就是说他们只会说北京话，
或者讲他只会讲北京话。
可是突然那些门徒能够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家乡话，其他人的家乡话来那个传福音。
但突然间那门徒都可以用其他人的家乡话去传福音，
谈论上帝的这个大能作为，
谈论上帝的大能作为。
所以世界各地来的人，他们在同一时刻都能够明白这个，都能够听到自己最熟悉的语言。
所以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来的人都在同一时间可以 通过自己的语言听到上帝的话，
听到福音的信息，
听到福音的信息。
所以你可以想象嘛，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我们那个朱克牧师忽然用流利的这个粤语讲道，
如果我们的朱牧师突然间用流利的粤语讲道，
然后 Emily 姐妹用上海话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
或者 Emily 姐妹用上海话分享，
那这个是发生在这个几千年以前的事情，
这个是发生在几千年之前的事。
那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也有这种事情发生，
也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胡金生这个传道就跟我分享过，
胡传道就分享过，
他说这个台湾的吴勇长老，
台湾的一个长老，
他到内地去讲道，
去讲道，
那翻译的人，这个粤语翻译的人突然这个就是身体不舒服，
粤语翻译的人突然间身体不舒服，
没有办法翻译，
没办法翻译。
但很奇妙，那天那个吴长老他就用粤语很流利的讲了一场道。
但好奇妙，嗰日嗰个牧师就用好流利的粤语去讲道。
这就是圣灵的能力。
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
按照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
按照人来讲是绝对做不到。
所以门徒们都是开始说各种各样的家乡话。
所以门徒开始讲各样各的家乡话。
那群众的反应是什么？
群众的反应是什么呢？
群众的反应在这里，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
所以突然这个小芳传道了，哎，听Emily 这个用这个上海话讲的道，他完全能听懂啊。
所以晓芳传道突然间听到 Emily 讲上海话，我都听懂喎。
然后 Cousin 也能听懂这个朱牧师用粤语讲的道。
系啊，大家都听到原来朱牧师用粤语嚟讲道。
那这说明什么？
你要讲明咩呢？
我们常常把圣灵觉得圣灵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我哋成日都将圣灵讲成一个好奇妙嘅事，
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好神秘嘅嘢。
那实际上圣灵并不是要圣灵并不是要让我们变成超人。
实际上圣灵并唔系叫使我哋变成超人。
圣灵它是要让福音能够清清楚楚地进入人心。
圣灵就系想福音能够清清楚楚咁进入人心。
那进入各族各地。
进入各族各地。
所以这实际上正是应验了这个耶稣的应许。
正式是应验了耶稣的应许。
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再
大家一起读一下经文。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圣灵它不只是让人能够说方言，
所以圣灵不单只是让人能够讲方言，
圣灵从天而来，
圣灵从天而来，
它是能触动人心的属灵大能，
它们是能触动人心的，
它赐下一种从上帝来的勇气，
它赐下一个由上帝而来的勇气，
让我们能够超过文化和语言的障碍，
使我们能够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
放胆为耶稣做见证，
放胆为耶稣做见证，
将他的福音传到地极，
将他的福音传到地极。
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自两岸三地，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自两岸三地，
大家在年龄、这个语言、文化背景都完全不一样，
大家在语言、年龄、背景、文化完全不一样，
但我们却能彼此相爱，同心侍奉，
但我们可以同心相爱彼此侍奉。
这不是因为我们一样。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是一样。
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
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
所以在这一个充满分裂和对立的时代。
所以在这个充满分裂和对立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见证。
所以我们活出不一样的见证。
我们要在多元中展现合一。
我们要在多元中展现合一，
在差异中流露爱心，
在差异中流露爱心，
在敬拜中我们一起颂赞耶稣基督。
在敬拜中我们一起颂赞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属灵的合一，
这个是属灵的合一，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维持，
不是靠我自己的合一，
而是上帝所赐下的恩典，
也是上帝赐下来的恩典，
是福音改变生命的这个见证，
是福音改变生命的见证。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巴别塔的故事，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巴别塔的故事，
五旬节的故事，
五旬节的故事，
所以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从巴别塔到五旬节，
从巴别塔到五旬节，
那这段历史的跨越，
这段历史的跨越
是上帝恩典的记号，
是上帝恩典的记号，
也是福音的这个宣教的这个起点，
是宣教的起点。
所以巴别塔，
所以巴别塔
是人，是人要想靠自己的能力升到天上，
所以就是人想靠自己的能力升到天上，
那结果上帝降下审判，
结果上帝降下审判。
那五旬节呢，
五旬节呢，
上帝主动降下圣灵，
上帝主动降下圣灵，
让我们人能够在地上彰显天上的荣耀，
所以我们人可以在地上彰显上天上的荣耀。
那在这个巴别，
在这个巴别，
人因为骄傲想为自己传名，
人因为骄傲想为自己传名，
那结果上帝变乱语言使人分散，
结果上帝变乱语言使人分散。
在五旬节，
在五旬节，
门徒因着顺服传扬这个基督，
门徒因着顺服
上帝赐下圣灵，
上帝赐下圣灵，
使万民听见福音，
使万民听见福音，
重新合一，
同心合一。
那巴别塔带来混乱与分裂，
巴别塔带来混乱与分裂，
五旬节带来合一与更新，
五旬节带来合一和更新。
所以这是从人高举自己，
这个就是从人高举自己
到高举基督，
到高举基督，
从分散到合一的救恩之路，
到从分散到合一的救恩之路。
那我们学习了今天的经文以后，
我们学习了今天的经文之后，
我们有没有什么反思，
我们有没有反思呢？
我们是否像这个巴别的人，
我们是不是好像巴别的人呢？
把人生的焦点放在自己的名字上，而不是上帝的荣耀，
把自己人生的焦点放在自己的名誉上，而不是上帝的荣耀上呢？
那实际上我们看当今的世界，
实际上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
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还在建造很多这个现代版的巴别塔，
我们还在建造很多现代版的巴别塔，
我们追求成就名声影响力，
我们追求成就名声影响力，
甚至属灵上渴望被肯定，
甚至是属灵上希望被肯定，
特别如果我们在教会的环境
当中，特别我们在教会当中，
但如果我们服侍的东西不是为了高举耶稣，
但如果我们服侍不是为了高举耶稣，
而是想让人记住我这个人有多么厉害，
而是想使人知道我这个人是有多厉害，
那我们和当年的这个建巴别塔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和当年建巴别塔的人没什么区别。
那记得刚开始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这个当时在开始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那我负责带查经教主日学，也开始尝试讲道，
我负责是带查经主日学，还有开始讲道，
每次预备信息都要花大量的时间，
每次预备信息都要花很大量的时间，
这真是压力山大，
真是压力山大，
有好几次，
有好几次
我都在后悔，
我就后悔了，
为什么这个答应李牧师要讲道，
为什么要答应李牧师要讲道呢？
因为那时候讲稿实在写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紧张，
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为什么压力这么大呢？
那实际上因为我太在意自己的表现好不好，
实际上我是太在意自己的表现，
所以表面上看我在教会里很忙，
所以表面上看我在教会好像很忙，
为主摆上，
为主摆上，
但实际上我更看重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
实际上我自己更看重是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渴望被肯定，
渴望被肯定，
那在上帝让我慢慢的明白，
上帝使我慢慢地明白，
如果这个服侍的核心不是为了荣耀他，
如果服侍的核心不是为了荣耀他，
而是为了提升自己，
为了提升自己。
那这样的服侍是，如果是没有价值。
如果咁样嘅服侍系冇价值嘅。
所以后来我们开始慢慢的改变心态。
所以后屘我慢慢咁改变心态。
每一次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不再只是追求讲得精彩。
所以每次我准备信息嘅时候，唔系追求每次讲嘅精彩。
所以我很多讲到，我都是说，这个我生活当中有什么挣扎。
所以我好多讲到当中都系分享我生活当中嘅挣扎。
有很多事情我自己没办法解决。
好多事我解决唔到。
然后我在能不能从圣经当中找到答案？
我哋可唔可以喺圣经中揾到答案？
所以我诚实，我更加诚实的分享自己的挣扎与软弱。
所以我就更加咁诚实咁分享自己嘅挣扎同埋软弱，
而不只是讲这个属灵的理论。
唔系呢个讲嘅属灵嘅成就。
那保罗说得好，
保罗讲得好好。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咁做嘅时候，
反而轻松很多，
反而轻松咗好多。
因为不是在证明自己，
因为唔系喺度证明自己，
而是在宣扬主的恩典，
而系宣扬主嘅恩典。
那我们是否把安全感建筑在人手所造的城里？
我哋系咪将安全感建筑喺人嘅手里面呢？
那刚才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
啱啱巴别塔嘅故事话俾我听。
巴别的人因为害怕被分散，
巴别的人为了害怕分散，
他们选择造成保护自己，
他们选择造成来保护自己，
他们宁愿聚集在熟悉的地方，
他们宁愿聚集在熟悉的地方，
也不愿顺服上帝遍满全地的呼召，
也都不愿意顺服上帝遍满 全地的呼召。
那今天的我们，
那今天的我们
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已经筑起很多的围墙，
可能不知不觉当中筑起很多的围墙。
我们害怕改变，
我们害怕改变，
不敢走出舒适圈，
不敢走出自己熟悉的圈子，
不想去接触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不想接触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但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但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停留在原地，
我们不可以停留在原地，
你们要走出去，
你要走出去，
使万民成为门徒，
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
我在市中心上班，我的办公室在市中心。
我在市中心上班，
所以每次路过那个十字路口，
所以我每次路过一个十字路口，
那常常会看到一位弟兄，他站在烈日下高举着一块牌子。
常常见到一位弟兄站在烈日之下高举一个牌。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
无论是风雨还是酷暑。
不单止是风雨或者是好天，
没有人陪伴，
没人陪他，
一个人安静地站着，
一个人安静地站在那
里，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几十年，
几十年，
每次看到我心中都充满敬佩，
每次见到我都心中充满了敬畏，
那样的勇气和坚持，
这样的勇气和坚持，
不是出于血气，而是来自对上帝真实的信靠与顺服，
不是出于血气，而是出于对上帝的真实的信靠。
他没有为自己筑墙，
他没有为自己筑墙，
而是在最开放人最多的地方高举基督的名，
最开放最人多的时候高举耶稣基督。
那这位弟兄的名字叫陈伟涛，
这位弟兄的名字叫做陈伟涛，
他是国章的哥哥，
是我们国章弟兄的哥哥，
然后他就在我们当中，
他就在我当中。
那我们能不能请你站起来？
请。
然后我们有一个准备了一个泪送给你。
我们准备一个泪送给我们的陈弟兄，感谢你。
他是那个基督的勇士，
是宣扬基督的勇士，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谢谢你，
多谢。
我们这里有位国章祷告，
我们都为国章同心祷告。
国章他放弃夏威夷的舒适生活，
国章放弃了夏威夷的舒适生活，
到冰天雪地去读书，
去冰天雪地读书，
那个书不容易读啊，
那个书不容易读哦。
你只要问一下朱克牧师就知道了，
问啊朱牧师就知道，
特别那些语言课，
特别那些语言课。
所以我们为他们兄弟俩，我们 献上我们的感谢。
所以为他们弟兄两个献上祷告，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那今天是圣灵降临，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我们是否渴望被圣灵充满？
我们是否渴望圣灵的充满？
为主做见证，
为主作见证呢？
所以那个五旬节所带来的能力
五旬节的时候带着能力，
不是为了让我们炫耀自己的属灵经历，
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属灵经历，
而是为了使福音能够传到地极，
而是为了让福音传到地极。
上帝仍然在寻找那些愿意被使用的人，
上帝依然是寻找那些愿意被使用的人。
上帝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学历口才或者资源，
上帝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学历口才和资历，
而是我们愿意不愿意，
而是我们愿不愿意，
我们愿意不愿意被圣灵充满，
我们愿不愿意被圣灵充满，
甘心成为他手中的器皿
甘心成为他手中的器皿。
那我就想到2023年在美国阿斯伯里大学发生的这个圣灵这个复兴运动，
我想到2023年在阿里斯伯大学发生的复兴运动，
那是在肯德基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基督教大学，
是肯德基一个普通的基督大学。
那二月八号他们早上学生有一场例行的这个晨祷
2月8号早上他们学生有一个例行的神祷，
那晨祷以后几位学生留下继续祷告认罪悔改，
神祷之后有几个学生自愿地留下在这里认罪悔改祷告。
可是圣灵突然大大的降临
圣灵大大地降临，突然间
当他们整个这个会堂充满着这个敬畏与悔改的气氛，
在这个会堂里面充满了敬畏和悔改的，
有人流泪跪下，
有人流泪跪下，
有人不断的赞美敬拜，
有人不断地赞美基督，
所以那个晨祷没有结束，
所以那个神祷没有结束，
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从白天到黑夜，
从日头到晚黑，
大家昼夜不断的敬拜与祷告，
大家昼夜不停地敬拜祷告，
那吸引了超过五万多人从全美各地涌入这个小镇，
吸引了超过五万的人从美国各地涌入这个小镇，
经历上帝的这个圣灵的同在，
经历上帝的同在。
所以当我们看见听见这样真实动人的这个见证，
所以当我们看到听到这个真实的属灵见证，
你的心是否被触动？
你的心有没有被触动呢？
你是否也是希望渴望被这样被圣灵这个充满？
你们是不是渴望被圣灵的冲动充满？
你是否愿意从祷告开始打开你的心门勇敢地走出去？
是否愿意从祷告开始打开自己的心门勇敢地走出去？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从巴别塔到五旬节，
从巴别塔到五旬节，
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
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
他不是要混乱我们，
他们不是要混乱我，
而是要更新我们，
而是要更新我们，
让我们不再高举自己，
使我们不再高举自己，
而是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
而是使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荣耀。
今天是圣灵降临，
今天是圣灵降临节，
祈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
谦卑地降服在主的面前，
谦卑地降服在神的面前，
使我们成为建立合一传扬福音的器皿，
使我们成为建立合一的合用器皿。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常常骄傲，
我们承认我们的心经常骄傲，
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
也习惯依靠自己的力量，
也都习惯依靠自己的力量。
但今天你借着巴别与五旬节的故事提醒我们，
但是今天你借着巴别和五旬节的故事提醒我们，
你要打碎我们的骄傲，
要打碎我们的骄傲，
赐下你的灵，
赐下你的灵，
重建你的国度，
重建你的国度。
主啊，我们愿意被你差遣，
主啊，我们愿意被你差遣，
主啊，我们渴望被你充满，
主啊，我哋渴望俾你充满。
主啊，我们决心在生活中传扬你的名。
主啊，我哋决心喺生活中啊传扬你嘅名，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阿们。